Hello， 欢迎收听甜人少女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过去两周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很快的已经来到了11月份了，也就是今年的第四季，居然已经也过了快要一半的时间。然后就在录音的这个当下，我刚完成一场半马，是练练二水马拉松。不过今天的主题不是要讲这个半马，今天的主题要往回推一点。因为马甲我呢刚回去上班一个礼拜，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我跟马宝爸就是许了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去环岛。所以在十月初九月底，大概反正确定工作的时间之后，就许了愿，然后就确定了这个环岛的时程。所以我们就在大约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出发了一趟环岛之旅。那其实两年前我们就已经骑过单车环岛了，所以就是两轮环岛一点也不稀奇。这次最大的挑战是就是环岛以外还要带上我们的婴儿，所以就如今天的主题，就是两轮环岛不稀奇，六轮和婴儿环岛才有趣。哦，我的天哪，还真的非常的有趣。但也就是因为太有趣了，然后很多东西很想要跟好好跟听众分享，本来应该是要在环岛完就马上进行分享，可是就是在一个礼拜前就是准备各种上班的事情，就是完完全全的找不到任何的空档。然后去上班之后，大家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很久没上班了，然后回到职场的那一天总是会特别的疲累。然后那第一个礼拜几乎就是在适应就是工作的节奏啊，然后还有接送小朋友，就是整个生活的节奏都在适应。然后过了一周，终于找到了一点点的空档，就请婆婆先帮忙带一下小孩，然后赶快回到自己的家中躲起来，赶快把这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故事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然后也让你们久等了。那十月份要出发的时候，本来就是我是非常信誓旦旦的觉得骑单车环岛我应该是可以骑不少里程。然后我们的旅程总共规划是有五天，然后那时候想说最一开始我原本是计划要每天都很认真骑完，然后大概是计划到一半的时候，身边开始有不少的朋友就是来提醒我说，其实你带小朋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骑车，而且就算先没有不讲小朋友好了，你就算你骑五天环岛，就算是就单纯骑车不用照顾任何人都很疲累，何况是就是我们还多了一个小孩。然后后来我想说也是吼，就是好不容易全家一起可以出门旅行，不如我就先把这趟环岛的就是环岛之旅先想成它是一个单车轻旅行好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设定我每天至少骑100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时间到我就上车，或是里程一到我就上车就结束。那后来在诸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下，最后呢这个五天的环岛之旅，你们猜我骑了几天？总共只骑了三天。然后基本上来说可以说第一天是最顺利的，因为第一天最简单，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一天是从自己的家里出发啊，就是行李我早就前一天就已经都收好了，就已经交代好哪些行李要全部搬到车上，就是全部的东西都就是都弄好了。然后小朋友也还很安心的在睡觉，就是我出门前把他抓起来喝奶，喂奶喂一下下就差不多，我就赶快先离开家里，然后独自前往第一站的集合点。那第一天这么顺利，想说第二天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然后那第三天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然后后来事实证明，就第二天还是很算是蛮圆满的完成，可是第三天的时候就可能 我的体能也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没办法接受连续这样三天高强度的骑乘。你说是有多高强度吗？其实一个人骑也没办法多硬啦，就是没办法骑得多认真，但是总还是会累啊。然后累积到第三天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心情上的因素，就让我也渐渐的不想要再继续骑在这个环岛的路上。然后后来整趟旅行就变成很快乐的六轮环岛之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单车的轻旅行。那我先说说啊，整个旅程的分配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就是第一天呢，骑车的部分 就是从鹿港出发嘛，然后鹿港的话，我的第一站就是设在台南的南昆生的小七那边集合。然后很刚好的就是我要抵达小七之前，刚好看到马宝爸的车开过去，然后就很顺利的集合了。然后那第一天的里程是107公里左右，那因为是就是西部的海岸路线，爬升就大概只有300公尺，然后所以第一天到台南就圆满结束。然后就把小孩的事情弄一弄，我们就一起在附近走走，然后就开车前往第一晚住宿的地点，就是在高雄盐城区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带着小孩在盐城区最喜欢的码头边走走，就大港桥那边、博尔特区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开始了我的环岛旅程了。然后我觉得整个旅程最特别的部分是，哇，马宝才年纪小小，他才8个多月，诶，那时候还没8个月哦，那时候才7个多月，8个月左右，他居然就已经可以跟着大人一起环岛了。然后我觉得很就是很神奇，然后心里也还蛮紧张的，就充满了各种的担心，因为毕竟是第一天嘛，然后其实以前从来没有带小朋友出门过夜的经验，所以就也很有点忐忑不安，也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第一天的旅程大概是这样。那第一天到了高雄之后，我们也吃了当地我们很久没喝到的双飞奶茶，就觉得好幸福哦。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趁工作前的这个空档出来走走，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那一天还吃了一个是在 Google Maps 上随意查的一个很厉害的牛肉面，然后会好好回味整个高雄的夜晚晚风的滋味。好，那第二天的里程呢，第二天的里程是总共骑了96公里，然后爬升是1200公尺。好，既然是高雄出发，大家应该有环岛过的听众应该都很有概念，这个爬升1200公尺是从哪来的吧？对，就是要前往台东市的路上。那可是我没有从高雄市就出发，我们就第二天就在高雄市的饭店，就是很悠哉的吃完了早餐以后，把东西都收好，然后就一起开车前往到丰港。丰港那边有一间小七，然后刚好那边是在修，就是修路的那一边过去。有个好处是刚好因为平和公路在修路，所以没什么，就是小七那边都没有什么人，所以整个整装起来都还蛮轻松的。然后就从丰港那边，我记得是上午大约11点左右，然后所以第二天旅程的目的地就是要骑到台东市。好，所以汽车的部分呢，就会跟我在第一个集合点会在大武的小七集合，所以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要前往大武小七。然后丰港那边一转过去，很快就接到南回公路。然后也有可能是我真的太久没有外骑，遇到就是所谓的东北季风的逆风的干扰，就是很久很久没有骑车遇到这样的风了。然后我那时候在前往大武小七的路上，因为大家知道那一段南回公路就是山路嘛，然后就是会先进入一段山区，然后最后才会爬上寿卡，寿卡当到寿卡下滑一阵子以后，不久后其实就到大武了。那可是在前面这一段，我那时候真的好紧张哦，我想说 天哪，怎么风会这么大这么密，就是而且我骑这次骑乘有一个原这个让我觉得骑的比较辛苦不舒服的地方，是因为我骑的是公路车，那这台公路车算不算是我原本自己的车，算是后来就是调各种调整下所取得的一台公路车。然后我一个是我也骑得很不习惯，然后整个人的施力的方式也很不对，就是整个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又面对着这个强大的逆风，就我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骑得有一点挫折，但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一直努力往前骑，毕竟我知道就是马宝跟马宝爸他们已经在大五的小七等我了。然后不过因为可能是我从风港开始骑，所以我就在各种逆风的挣扎，跟就是因为那边其实很偏僻，就路然后又是周间，就我只有遇到一两次车友，后来就完全路上都没有任何的骑车友，然后就是只有很少数的单机车骑士或是就是卡车啊轿车这样一直经过。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边风就是有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壁，然后我在山谷里到底在做什么的感觉。但是也因为从风港出发的关系，所以寿卡好像变得很近，因为我就在这种逆风这种很多内心戏的状况下，然后我忽然转过去看到，咦，怎么已经到了那个寿卡的派出所了？我有一点觉得，哈，我今天已经骑完了。但是我印象里的寿卡，或是我当年，因为我骑过这个路线，今天环岛这次是第三次，以前骑过两次。那我印象中前两次都骑的不会说到很辛苦，可是就是是有一点疲劳，然后觉得怎么这么远又臭又长的山路的上坡，然后今天这一次的环岛之旅居然一下下就到寿卡了，我觉得还蛮惊喜的，然后就觉得有可能是有进步吧，就是换个角度想，也有可能是可能整个的爬山的能力啊，或是就体感上是有进步的，所以一下下就到寿卡，我觉得哇，算是完成了旅程，今天旅程的一半了吧。但这时候我真的是太单纯了，都没有想到最难的在后面。好，然后在寿卡以后哦，题外话，我在寿卡，我在那里就是一个人自拍拍照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是非常热心的阿姨，就是帮我拍照之后，然后就拿着我的单车大概拍了十几二十张照片嘛，然后还换了一个景点，就是牵着我的公路车，然后拍得很开心，就也 OK 也好，应该算是日行一善的一种吧，就是公路车可以成为一个就是阿姨的拍车道具，就是还不错，就是可以增加那一天旅程的不同的风味。好，然后寿卡上去以后，就是再来就是一路的下坡，然后没想到下坡遇到逆风，还真的会有感觉，还是蛮辛苦的，就是要很专心的下坡。然后终于到了大五小七以后，哦，我那天觉得我超想上车的，就是觉得应该可以结束了吧，就是可以不要再骑了吗？就是已经开始有一点疲劳，然后我们还在小七那边就是让马宝有喂奶喝，让他喝奶喝一下下，然后后来也遇到很多热情的路人，就听到我们带着小八个月的小婴儿出来环岛旅行，然后大家都一直给比一个赞，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我想说好吧，就是既然大家都那么热情鼓励我了，我还是努力往前骑好了。然后就是马宝爸也完全没有要让我上车的意思，然后他就一直赶着我赶快上路，因为再来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东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已经是下午，可能一点多了，就比预期中有，就是真的比预期中慢一些些。然后后来就从大武一路就是前往台东市，但是大武的海边，我想大家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那边是在海边的一个南回公路的路线，然后所以其实你一路上你都看得到 那个大浪就是这样一直不断不断不断打上来。然后我记得我在那里我真的觉得非常惊悚，然后那时候我想到了，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很像在进行公路冲浪，就是因为连你在骑车你都可以被海水喷到，然后那一天在那个海边就是真的骑到非常的厌世。不过后来有渐入佳境，然后最后终于进入到就是看到我已经要到前往台东市的方向的时候，我想说既然就旅程已经走到这了，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就一路狂飙努力的赶快冲到台东市。然后到台东市的时候大概是下午5点多，然后我算是最后一段有去很认真的骑，就是有像在训练那样，也有可能是这一段我就是骑得过度努力了，所以影响到我第三天的状况。所以也许之后有再一次的机会，也许我就不会就是要，如果是每天要连续骑乘100公里左右的计划，也许在下一次我就会在骑乘的过程中去适当的降低自己的强度，不会好像哎，今天体感来了我就很放肆的就冲出去了。所以有可能最后我大五到台东的这一段有点就是吹过头了啦，让自己过度的疲劳，但是当下真的很快乐，因为我觉得到底我怎么这么幸运，就是可以我可以在这边自己一个人骑着单车，然后小朋友我知道他很安全，因为孩子的爸爸他就是在照顾着他，所以我现在唯一最简单最简单的任务就是我就是好好的专心在我的踩踏上面，好好的享受一个人真的是放风的感觉，就骑车嘛然后吹风，所以放风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形容词了。然后到台东市到饭店之前，我还先绕过去了台东最有名铁人开的手卷店，就来一卷去找了秀如吃了一卷来一卷，然后也祝他希望他可以在11月底的时候可以顺利的登上 FXT 的合欢山主峰的山顶，就是希望他一定一切顺利，可以 see you at the top。 然后给他最多的祝福之后，我就回到台东市和我的小朋友集合了，就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了。然后我记得在这个路上比较有好笑的是，我在前往台东市的路上我还看到路边居然有那个 TSTA 的就是台东超铁的大会收容车，我那时候还想说天哪大哥你可以赶快把我一起载上车吗，我也想跟你一起直接坐车回去。然后我在骑车的时候就在想，这个是现在所谓的台东东北季风的标准，就是还蛮算是蛮经常出现的大风，就是这个风速。后来我问了秀如他们说这个就是台东这边非常 classic 的季风，没有特别大，然后那一天也没有特别小，但就是他们的每天的日常。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啊，那当时骑车环岛的前一周才刚比完的台东超铁赛也是在这种就是季风下完成的吗？哦，光想到就真的是不得不再佩服那一些比完赛的选手，尤其是226选手，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样在这个飓风当中完成比赛。然后我认识的好朋友也很多人取得了很好的佳绩，我实在非常非常佩服这些铁人们。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你有没有选择吧，像如果今天你看我是休闲期，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在这边一直努力，就是在这边干嘛要在这边这么辛苦的被逆风吹着打。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场比赛，不论逆风再大你都会咬牙切齿的把它完成，然后你也有可能你可能可以完成的比你原本预期的还要更好，就是人的潜力可能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中会不断的被激发出来吧。好，那第二天的旅程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从高雄丰港大武然后到台东市。那第三天呢，原本我对第三天还抱持了满满满满的期待，就是要从台东市出发，然后至少骑到玉里。我记得那时候在看 Google Map 的时候还觉得哎，到玉里只有80几公里耶，怎么这么可惜，就是觉得没有100公里。但是因为再往下又有点不知道要在哪一个合适的地点休息，因为毕竟是环岛旅行，你停下来的地方还是要有一些看点嘛，或者是说有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吧，没关系，那第三天我们就轻松一点到玉里就好。但我完完全全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身体的疲劳。就第三天，我们在台东市也是在饭店都吃完早餐以后，大约10点左右才从台东市我自己先骑车出发，然后跟马宝爸第一个的集合点，我们就约在池上，就是要吃那个池上便当。然后，所以我就一路慢慢走，慢慢走。结果才出发没多久，我就发现今天的体感啊，力不从心，就是全身这样软趴趴的。有可能因为，而且我已经走台九线了，因为台九线就是山路嘛，就已经不是没有那么大的逆风，但还是有逆风，可是算是我可以 hold 得住的逆风，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应付。可是其实身体真的就蛮疲劳的。然后骑到后来还没有到鹿野高台，我就发现我怎么就是右边的肋骨的肌肉非常非常疼痛。而且我换了各种的姿势都没有办法缓解，就这样沿路就是边有点调整我的身体姿势，然后也有进行一些补给，然后还是没有缓解。然后因为马宝爸有先带小朋友自己一个人上去鹿野高台，就是去带小朋友去看风景，然后玩一玩，然后刚好他们在下来的时候，刚好我才也经过那里，然后我就一个觉得很骑得很辛苦的时候，头一抬我就看到，哎，我们家的车怎么经过了？那我们家的车经过了，然后我还边骑边打电话说，哎哎，我有看到你们呢。然后他就说是哦，然后我就说，那可是我觉得我状况不是很好，我骑的肚子有一点痛哎。然后那时候大概在25公里会到池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肚子有一点痛哎，他就说是哦，啊不会了，你再骑一下，很快就到了。我说啊，真的吗？他说对啊，你就一直往前骑就到了。我说哦，好，好吧，好好好，我继续骑肚子，哦，没关系，我慢慢骑。然后他们就这样，真的，一溜烟的就噗不见了，就也没有要停下来关心我的状况，然后就这样默默的开走。但现在想一想，我很感谢他当初没有把我直接捡上车，不然这个六轮环岛之旅说出来真的是太丢人现眼，就第三天可能骑个20K 就结束了。好险就是他有非常执行他的一贯的作风，就是直接往前开，反正我自己会自然会抵达目的地。好，所以后来那20几公里，我就哦，肚子怎么那么痛，然后边想办法吃东西边缓解。然后是到哪里才真的完全好的呢？是到关山的时候，我一看到居然有丁哥，然后我就直接绕回来去左手边买了一杯鲜奶茶，然后我还用我的那个水瓶装可以折5块，然后就又可以直接带着喝，然后就买了一瓶鲜奶茶停下来，哦，喝一下我就喝掉半罐，然后结果我一出发就好了，就肚子的那个侧腹痛感觉马上好转非常非常多。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一个是我不习惯公路车的骑乘的坐姿，然后一个是可能强度就是拉得太高，我身体有点，尤其其实应该是有一点像跑步热身不够，然后跑没几公里就开始侧腹痛感觉，其实那个感觉是一样，只是我第一次发生在骑单车的时候，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做，原来就是也是只好好的舒缓休息一下就可以再继续骑了。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到池上的时候大概已经1点多，下午1、2点就有点晚了啦，就是觉得再骑下去有一点点的有点点可惜，就是在这一段台东市到池上短短的这55公里。哦，我刚刚忘记说我第三天骑了几公里，对，我第三天总共骑了55公里，然后爬升是600公尺左右。好，就是在这55公里的过程当中，我忽然体悟了一件事情，就是哎，可是我是难得，真的很难得有机会带小朋友来到东台湾好好走走，可是我骑车，我觉得我随时都有机会再骑一次，或是我以后 小朋友大了，我想要骑几次就随便，跟没人理你的时候，你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可是小朋友现在就是8个月大，然后你们第一次一起来东台湾，哎，是时候该好好调整，就是这个旅程的节奏，该好好陪你的小朋友了。然后我忽然觉得，哦，好吧，就是我自己也想通了，然后也觉得甘愿。就是也不是说甘愿啦，就是陪小孩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原本我因为没有带小朋友出门过，所以原本我真还以为真的是会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把你的单车旅行完成，但后来事实证明这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好，那所以最后在池上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我的骑乘的旅程，就是单车就都收起来了，我们就开始转换成轻松的旅行模式。所以在池上吃完了好吃的池上便当后，哦，不得不说池上便当那个米真的是好好吃哦，因为其实我们到的时间已经不是营业时间了，所以其实我们便当的米它已经冷掉了，可是它还是非常 Q 弹好吃。然后我先生他还有帮我买那个池上的豆皮，就冷掉了还是很好吃，可是越来越贵。然后但就是在池上吃饱以后，我们就全家一起前往玉里。那玉里就我心心念念的就是我在2年前环岛的时候吃过的玉里面，然后终于又吃到了，玉里面超好吃，就推荐大家有去花莲玉里一定要去吃。然后还吃了桥头臭豆腐，然后就在玉里，然后那时候天气也开始慢慢的转凉，就是 很舒服，整个东台湾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玉里结束之后，我们就前往了鲤鱼潭，带小朋友去鲤鱼潭走走，可是那到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要天黑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如果我像以前一样从台东市一路骑到花莲市，我今那一天我就算骑到我晚上天黑我根本也骑不到，因为我们光是从玉里开车开到鲤鱼潭就已经快天黑了。然后我就看到路上那些还在环岛的单车骑士们，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他们，因为真的会骑到晚上，那真的太辛苦了。然后在鲤鱼潭的时候，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刚好隔天好像是有龙舟的比赛，而且是那种国际的龙舟赛，后来还真的很多朋友隔天都出现在同样的场地，觉得还蛮有缘的。然后后来我们第三天的晚上就在花莲市休息。好，所以原本想要骑5天的旅程，其实在第三天就已经结束了，最后的里程总共就大约是骑了250公里左右。那为什么只有这250公里？因为本来第四天其实是有想要再骑车的，可是因为我们抵达台北的时候已经下雨了，所以最后就完全变成了就是轻旅行的部分。然后第3天结束之后，第四天我们从花莲市出发嘛，那这一天的第四天的旅程的目的地是淡水。原本想要骑的部分是想要直接到外木山，然后再骑北海岸，然后后来我们觉得能够骑车的几率有点低，那就真的好好的把握在就是花莲就东台湾的时间，跟小朋友好好的享受亲子时光。所以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就反正我还是会一样跟听众分享行程啊，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参考这样的行程。我觉得整个感觉下来算是蛮节奏蛮顺畅的，就如果只有短短的5天想要环岛的话，会是一个合适的做法。就第四天的时候我们从花莲市那先前往七星潭，然后七星潭的时候我们休息了一下下，刚好车子有点状况，就是有遇到胎压异常，所以先生他有先去修车，我就跟马宝在七星潭的那个沙滩上玩了一下，然后做了日光浴，然后后来就前往了号称全台湾最美最美的河，就是溪边叫三寨南溪。如果是夏天去的话一定很舒服，因为我那天超想下水，可是水温在10月中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冰。然后三寨南溪结束之后我们就直接前往北部，然后途中就是停留了苏澳去吃了王家面馆，然后我觉得好好吃哦，就是它是一个在地的美食。就是其实我很喜欢旅行的一部分是在旅行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你去吃去品尝当地人也会吃的餐点，我觉得比起去吃 什么餐厅，就是连锁，就是大餐厅或者是多高级的料理还要有趣。就我最喜欢的是走路当地，然后去吃当地人也会吃的小吃，吃吃当地人的味道，感受他们的风格，感受他们的人情味。然后我觉得在那一家王家面馆，我感受到的是很浓浓的人情味，跟对它只是面，可是它我感受到它对做面的那个用心，就是它是手工面条、手工水饺，然后吃起来就吃到食物的原味，所以我觉得刚好有赶上它的打烊时间，在2点之前到，然后吃，然后他们老板娘人非常非常好，对小朋友也很友善，然后在苏澳品尝了很好吃的当地的面馆以后，就一路前往外木山，让妈宝看看妈妈当年训练的地方。结果真的也没有半个人在训练，因为在外木山的时候就是刮起了强风大雨，然后有点可惜，就原本是真的要从外木山骑到淡水的，后来就这个行程我们就临时起意，想说那不如完成一个我有小孩以后一直很大的心愿，就想要带小孩去泡汤，所以我们就直接转到金山去泡汤，泡汤结束之后就前往淡水的旅馆休息。好，那到旅程的第五天呢，就最后就是亲子行程啦。第五天的时候就是从淡水，我们早上一路就开到木栅动物园，然后木栅动物园玩了一天以后就前往台北市住宿。那最后一天会留在台北市是因为先生在旅程第六天星期天的时候他是有工作的，所以就是第六天的时候是我自己带着就是马宝自己出去找以前的同事啊，跟找亲戚聚餐吃饭聊天，最后一天第六天的时候才从台北直接开回鹿港。那如果就是只有五天的行程安排的话，其实像我们走到木栅动物园结束之后其实就可以直接开回台，就是开回你自己的家了啦。就我们如果第五天要从木栅直接开回鹿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以上六天的行程就是我们整个的环岛的过程。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经验当中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如何要，因为你出发之前你一定会对这趟旅程有一些期望，但是出发的时候你会慢慢的感受到现实面的部分，然后你这当中所产生的一个落差感，你要怎么样去妥协这个落差，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期待，那你要怎么样去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最后去好好享受这趟旅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进程，因为在没有小孩以前我也没有想过带着小孩出门会遇到多少的困难或多少的小小的挑战，我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些都是有解决方法，我觉得只要问题它是有解决方法的，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它可以被克服的，并没有人家说的那么严重。哦，你有小朋友之后就没办法出远门，就是你有小朋友之后你就没有办法骑车，你怎么可能去环岛，不可能啦。其实生活当中就是会有太多太多这种声音在阻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每个人的能力或每个人的视野，每个人做事的方式都不一样，别人认为的麻烦其实在你身上不一定认为麻烦，就是在你身上可能那不是麻烦，但在别人身上那是一个 big trouble， 但在你身上可能真的还好。那如果你在听了这么多别人的意见以后你就觉得哦，那真的很麻烦，我还是不要去做好了，你就失去了一个尝试的机会，你就失去了一个可以去好好享受这段旅程的新的学习的过程。就在这一次我也很感谢马宝，就一切都很配合，应该算是啦，就是一开始我也很紧张，就是觉得我没带过小朋友出门，一下子就要出去六天，然后又要住在外面五天，而且是五天都是不同的旅馆哦，这五天都要一直换地方睡觉。结果最后事实证明小朋友比你想的还要厉害，小朋友比你想的还要强大。那就是所以我最后我觉得 我整理了三点，就是如果你很担心带小朋友出门，或是你有一些怕麻烦的部分，我觉得有三点就是我自己感觉可以轻松带婴儿出门的主因。 或者是这结论，就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做好充足的准备，但是真的不要预设立场。像是我刚刚讲的，睡觉，小朋友每天在外面，我们总共有6天5个晚上他睡在外面，然后他你可能会啊、哦、很紧张，觉得他可能会睡不好，但其实婴儿他真的是一个适应力比你比他比的适应力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好，但是。就是你要给他时间学习，你要给他机会去适应，当然是不是说你从来都没出过门，一下子出门就出去这么远，然后就住这么多天，我们当然也是一步一脚印，就是从短期的旅程开始到长期的旅程，然后到这一次出门过夜，所以一开始真的很担心，但后来发现真的他就是会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所以不如也不用不要预设立场，然后与其担心的过多，就不如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事情再辛苦总会熬过去嘛，那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带小朋友出门也没有想象中困难。那第二点就是 检阅行李，其实在有小孩以前我是一个行李超多的人，有如果有跟我去比过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会不小心带了过多的衣物或带了过多的我觉得我应该都会用到的东西，但后来我也慢慢调整这样的自己，就是因为其实过多的行李对自己本身不论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都是一个负担，你东西多你就要整理，你就要花时间，然后其实东西少你的心情上也会感觉比较轻松，然后也很谢谢小朋友的到来，因为现在有了小朋友以后哦，我的东西比以前少很多，我真的开始学习了更好的断舍离，就是把很多都不需要的东西都丢了，然后出门的话我也是只带最简约的衣物，然后包含因为现在还要多准备一个小人的行李，那所以其实最后我就两袋解决，以前我出门比赛我一个人就带两袋，现在我带小朋友出门比赛，出门训练出门旅行我还是带两袋，所以而且你并没有觉得东西不够用啊，然后所以后来我的认知就是只要是买得到的东西都不要多带，那如果是你买不到的，就是可能小朋友的床垫或者有些真的是 非常必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带，如果是都买得到的备用物品的话就都不要带了，因为台湾真的太方便了，根本台湾哪里买不到东西啊，就是基本上都很方便，所以而且最后就是当你的生活越简约的时候，我们感觉获得的快乐也加倍多，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人跟人的相处上，而不是一直在处理那些繁琐的物品上。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最近有朋友小朋友刚出生，然后也在问我他们的小朋友都不喜欢坐安全座椅，一坐上去就好像被针刺该怎么办呢，那其实我觉得婴儿座椅也是一个可能需要从小训练的东西，就是我那时候刚做完月子回家孕假照顾小朋友，刚开始因为那时候还是春天还很凉，所以我那时候的训练就是我每天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没办法好好的运动，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每天会推车出门带他走1个小时，我就每天会出门至少走4-5公里，然后小朋友也很习惯坐在推车上被就是移动的感觉，然后在推车上睡着的感觉，然后时间也慢慢的拉长，然后后来我们到会常常带小朋友出门玩的时候，我们也是从短程的半小时的时间开始，半小时一小时，后来到比较远可能鹿港到亲近农场可能就要1个半小时以上，就慢慢开始发现哎，小朋友好像都可以适应了哦，然后所以在我们准备出门环岛旅行的时候，毛宝也快8个月了，我们觉得他应该也准备好一起去这趟旅行了，所以哎，好在都一切顺利，就是他有做过最长的时间有做到3小时，他就真的一路睡了3小时。然后其实很多家长好早就带小朋友出门了，可能3个月4个月就带小朋友旅行的到处都有人在，其实我觉得带小朋友出门麻烦的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不怕麻烦啦，因为小朋友的繁琐的事情真的确实比较多，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重要是就是父母之间如何可以互相的沟通合作互相帮忙，就是可以一起出门旅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且虽然小朋友不会记得可是父母会记得啊，妈妈会记得啊，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你会知道哦，他几个月的时候来过这里，然后你心里也会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 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很常带小朋友出门，然后或是说很常有每几乎每周可能是隔周或至少每个月家里都一定会有朋友来，然后所以我们的马宝是非常非常不怕生的，而且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环岛旅行他应该更不怕生了。然后但是有个坏处就是可能谁都可以把他抱走，下次也许有遇到的话你们可以来试试看。好，然后所以今天整个的分享就是环岛旅行就是很顺利的都结束了，然后也算是完成了一个我回去上班前的小小的愿望啦。因为你们也知道如果真的是在职场工作的话，基本上你要请假去环岛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其实一般的环岛是要比较轻松啦，如果你要一天100K 左右的话，可能要9天，就是小圈的环岛。像我2年前的环岛就是走这个路线，就没有下去垦丁鹅銮鼻的部分，就要9天咯。那个时候我是利用了端午连假加婚假才有这么长的假期，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天数这么短，因为当然也是因为先生要请假，也不可能像之前一样那么轻松，而且带小朋友在外面太久其实我们也怕时间拖太长，所以后来就走一个很就是精简的战斗路线，就是我们就在5天内把台湾环岛完成。那也好在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会觉得小朋友很幸福啦，他才8个月左右就已经完成环岛了。我想很多大人们很多听众可能都还不一定有环岛的经验，然后我可以环岛2次我也觉得还蛮幸运的。那我觉得这趟旅程就像刚刚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总会对一件事情有期待，有一些然后有不同的担心或是不同的想法，但是最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期待跟现实是真正发生之后的这个现实当中去调整我们的落差，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好好的享受它，然后不要害怕改变。就是有小朋友之后不应该为了小朋友去改变太多你的生活模式，就是像有小朋友之后我还是很努力的去维持我的运动习惯，这也是一种做自己的方式啊。然后可是同时你还是运动完之后你还是用了你所有的爱去爱着你的小朋友，不代表我们自私，好像我怎么还花时间去做自己的事。像我前这礼拜听了一个节目我觉得很有感触，就是他是黄崇宁医师跟夏嘉璐主播的宁夏路66号茶坊的节目，里面刚好讲到了一个时间管理，他里面请来了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然后听完之后我觉得天哪，我也是时间管理大师，因为他里面的做法其实就跟我当初在育婴假的做法一模一样。他就是每天早上他趁小朋友熟睡的时候他先起床去运动，运动完之后可能才早上6点7点，然后你又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陪小孩，然后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了首位，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了人生的首位，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你其实才有力气去好好照顾你的小朋友或照顾其他人啊。所以不论你成为了什么样的父母，我希望就是我们都可以学习在这过程当中依然去在乎自己的需求，让自己快乐以后其实你的小朋友就会一起快乐。好，然后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尾声了，那马甲我也刚好回去上班了1个礼拜，然后希望再累积多一些时间，然后下一集我就会来跟各位分享工作之后就是我是如何安排时间继续运动跟维持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也会分享我今天才刚跑完的练二水马拉松。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拜拜。